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4篇，这一篇是神的奥秘的管家第一部分。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4章1到9节，我们先来把这几处经节读一遍。第一节开始，这样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至于我被你们查验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对我都是极小的事，连我也不查验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查验我的乃是主。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将这些事转比到自己和亚波罗身上，叫你们从我们学习不越过所写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真是领受的，你为什么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哥林多前书4章的主题是神的奥秘的管家。本章的中心点不是基督，也不是召会，乃是神的奥秘的管家。保罗在4章1节说，这样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在本节的管家这一个词，在原文与提摩太前书1章4节和以弗所书1章10节的经纶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分配的管家，家庭的管理人，将家中的供应分配给家里的人。使徒受主选派，做了这样的管家，将神的奥秘，也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来分配给信徒。这分配的侍奉，管家的职分，就是使徒的职事。在新约所启示神的经纶中，主要有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其实在哥罗西书，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2节说到，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奥秘，神本身是一个奥秘，他又真又活，且满了全能，但他却是看不见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所以他是一个奥秘。这位奥秘的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所以基督是神的奥秘。基督不仅是神，他更是具体化身的神，说明解释并彰显出来的神，因此基督是看得见的神。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4章第9节。神经论中的第一个奥秘就是基督，他是彰显出来的神，是神的奥秘。第二个奥秘乃是基督的奥秘，这是在以弗所书，特别是在3章有所启示并解释出来。基督也是一个奥秘，保罗在以弗所3章4节用了基督的奥秘这一个词。不但如此，哥罗西书1章27节也说到，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我们信徒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所有的这位基督乃是一个奥秘。虽然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属世的人不晓得他在我们里面，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奥秘。虽然基督是奥秘的，召会却是基督的显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的显出。我们看见召会就是看见基督，我们来到召会里就是来到基督里，我们接触召会就是接触基督。召会实在是基督的奥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说到神的奥秘，他的意思是指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保罗与其他使徒都是这两个奥秘的管家。我们已经指出四章一节的管家这一个词，原文与别处所用的经纶是同一个字根，这词的原文是 oikonomia， 奥伊克诺米亚，指明一种家庭的行政或管理。在新约里面，管家是一个服侍的人，负责把神分赐给他的家人。神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他渴望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有的家人里面。神家中管家的地位可以用古时富裕家庭里管家的功用来说明一下。在这种家庭里的管家负责把生活的所需，比如食物、衣服和别的必需品分配给家中的成员们。富裕的家庭通常储存着这些必需品做丰富的供应，管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供应分配给家里的所有人。保罗使用这个事来做隐喻，指明他自己是神家中的管家。神极其丰富，他有极大的仓库，愿意把所有的丰富分配到他的儿女里面，但这种分配需要一个管家，因此管家就是分配者，把神圣生命的供应分配给神的儿女们。保罗乃是这样的一个分配者，把基督分赐到所有信徒里面，信徒们借着保罗接受这样的分赐，就能凭着他们所接受的供应而长大。由此可见，保罗的指示是分赐的指示，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长大并成为召会。保罗不但把基督的丰富个别的分赐到圣徒里面，还把这些丰富团体的分赐到身体里面。保罗分配的侍奉成为管家的职分，换句话说，这管家的职分就是执事。这里的执事，执字是职业的职，执事乃是管家的职分与侍奉，把基督的丰富分配到身体的肢体，就是圣徒们里面，以及整个的身体，就是召会里面。愿我们都对神的奥秘以及分配的管家这两件要紧的事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若仔细地读哥林多前书四章，就会看见本章论到神的奥秘的管家强调四个要点。第一，是基督忠信的仆人；第二，是对天使和世人的一台戏；第三，世界上的污秽与万物中的渣子；以及第四，生身的父。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讲到前面两个点，下一篇信息要讲到后面两个点。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忠信的仆人。保罗在四章一节说，这样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保罗用这样这一个词是指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描述的。保罗在那几节嘱咐我们不可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 全是我们的，我们是基督的，基督又是神的。保罗说，这样人应当把他看作基督的执事，这里的执是执行的执。这里的看作这一个词，原文或者翻译作算为、评为、列为等等。保罗呢是说，他应当这样被估量或评定为基督的执事。这一节中的执事意思是服侍者或选派的仆人，为着某种目的特别选派的公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继续地说，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在此也就是管家的职分，分配的职事上，在这分配的职事上，最重要的就是要管家显为忠信。保罗在这里好像是说到他自己。今天有许多所谓的属灵人认为，基督徒谈到自己总是错的。我在弟兄会那段时间曾经受教导，绝对不可正面的提到自己，但保罗在这里好像指明他是忠信的管家。保罗在三节继续地说，至于我被你们查验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对我都是极小的事，连我也不查验自己。被查验意思就是只为着审判，或在审判中被查验，也是受批评的意思。保罗说，他认为被圣徒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都是小事。人审判的日子就是人在其中审判的现今世代，这审判也指人的查验，与主的日子是相对的。主的日子乃是主将在其中审判的要来的世代，就是国度时代，其中的审判乃是主的审判。保罗在四章三节又告诉我们，连他也不查验自己，他认为被哥林多人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都是极小的事，连他也不查验他自己。这一节中有两件基本的事我们都需要学习。首先，我们不应当在意人的批评或论断。大多数基督徒无法忍受论断或批评，有些姊妹如果晓得有人批评他们，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睡不好。弟兄们也是如此。假定一位做长老的弟兄知道有人批评他，他可能整晚不能安歇，因为他都会对自己说，我是召会中的一位长老，但有些人竟然批评我。我们若受批评的搅扰，就指明我们认为被人查验不是一件小事，乃是一件大事。我们还不能与保罗一同说，我被你们查验对我是极小的事。40年前，每当我受人批评的时候，就相当受搅扰，又是影响我的睡眠或饮食。但是多年的经历以后，我几乎不再受批评的搅扰。我不是说批评绝不搅扰我，但我可以见证，批评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事实上，受论断、被批评成了司空见惯、相当普通的事。如果我没有受到批评，我会怀疑我有没有忠于主的托付。凡活着有活动的人之中都会受到批评，避免批评最好的路就是不做什么。只要我们活跃地顾到召会，我们就必须准备好要受批评。我要劝告众召会的长老们，求主怜悯，增加他们忍受批评的度量。一位新做长老的弟兄开头可能发现难以忍受圣徒们的批评。长老所受的批评主要不是从召会以外的人来的，而是从召会中的弟兄姊妹们来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长老就该习惯接受批评了。我们可以把批评比作辣椒，起初辣椒很难吃，但是直到后来就习惯了。许多长老已经习惯吃下并且消化圣徒批评的辣椒， 他们已经与保罗一样学会了，被人批评是极小的事。我们需要从这几节所学习的第二件事，就是不要批评自己或查验自己。我早期尽职的时候，每讲一篇信息之后就查验自己，我花许多的时间思想别人对信息如何反应，通常要花好几天我才能对我所传讲的信息完全放心。然后又到了我需要讲另一篇信息的时间，今天我不这样查验自己。我知道这样自我查验并不是健康的实行，事实上我们不配这样查验。不但如此，我们若不查验自己好像还可以，但我们若查验自己就会非常的失望。长老们如果都这样查验自己，就会感觉没有资格来做长老，而必定想要辞职。保罗能说他不查验他自己，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向他来学习。保罗在四节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查验我的乃是主。虽然保罗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却不认为自己因此得称义，他晓得那一位查验他的乃是主，他愿意把审判的事交给主。保罗似乎是说，让主来查验我，他会在他显现的日子来审判我。保罗在五节下结论说，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在那时以前，这句话是指在主的日子以前。保罗在二至五节的话指明他是一个忠信的管家，他不在意别人的批评，也不批评他自己，他把整个情形都交给主，这指明他的忠信。我们若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或是我们查验自己，我们就是不忠信的。相反的，我们可能是耍手腕，而尽力的避免批评，为要有较好的感觉。我们需要转离这种情形，把审判交给主，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忠信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天使和世人的一台戏。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将这些事转比到自己和亚波罗身上，叫你们从我们学习，不越过所写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是指前段从一章到本章所说的事。转比是指用隐喻的说法。保罗在前面一到三章所说的一些事，适用于一切侍奉主的人，尤其是那些骄傲分门结党的哥林多人。但保罗为他们的缘故，就是照他们的光景，并为他们的益处，就把那些事转到他自己和亚波罗身上，以他自己和亚波罗来做比喻。就如他在三章五到八节所说的，他希望那些自高自大的哥林多人能将他所比拟的领会并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有些译者和解经家认为，所写的是指旧约的著作，我们不赞同，这必是指前面几章所写的。例如，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他们不过是基督的种植士，是栽种的和浇灌的，他们不是为信徒定十字架的基督，也不是叫信徒生长的神，他们不该被人高估。不然的话，评估他们的人就像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一样，会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四章七节继续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若真是领受的，你为什么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使我们与人不同的乃是神，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因此一切的荣耀都当归于神。我们该凭神夸口，不该凭自己，也不该凭神所使用的任何仆人，如保罗或亚波罗来夸口。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你们以为是彼得、保罗或亚波罗使你们与人不同吗？或是什么人使你们与人不同吗？不要有这种想法。不但如此，你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保罗、基法或亚波罗领受的，你们都是从神领受的。因此你们不该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就算你有使你与人不同或与人有别的东西，那是你从神领受的，因这是神赐给你的，你应当只凭神夸口，不该凭任何人来夸口。八节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巴不得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哥林多的信徒夸耀他们所得着的，以他们所有的为满足，他们自满自足，向使徒独立做起王来，这完全是在他们自己里面，并在肉体里面。保罗再一次提到哥林多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信徒中间的光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充足了，他们已经丰富饱足了，他们的作为好像不用使徒，自己就作王了。保罗很忠心地告诉他们，我巴不得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这句话一点儿也不甘甜，不令人愉悦，也没有包着糖衣。这一句话显明保罗的忠信。保罗在九节继续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保罗说神把使徒显列在幕后，因为哥林多人的所作所为好像他们已经作王了。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比使徒先作王了，就是说神把使徒显列在幕后，他们是最后作王的。在保罗的时候，当罪犯在竞技场上与野兽搏斗，以娱乐大众的时候，那些罪犯是幕后展示的，他们被看作无有的，因为他们是最卑贱的人，犯了当死的罪。罗马政府通常要他们展现在竞技场上与野兽搏斗，每当有这种公开展示的时候，罪犯是最后展示的。保罗以此比喻，神把他们使徒显列在神一台戏的幕后。哥林多人不是被列在最后的，使徒们却是列在最后的。使徒认为自己在世人面前如同定了死罪的囚犯，不像哥林多人如同受了命定来掌权的王。保罗又告诉哥林多人，使徒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这也是一个隐喻，是指罗马竞技场上的罪犯与野兽的搏斗。使徒对世界成了这样一台戏，不仅给世人，也给天使观看。地上的人和空中的天使都在观看使徒的展示，因此他们对全宇宙成了一台戏。我们在下一篇信息将要看见，这与他们成为世界上的污秽与万物中的渣子有关系。保罗使用这些隐喻告诉哥林多信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不该像已经作王或是已经丰富样样都有的样子。保罗似乎是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作王一样，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神圣展示的幕后，我们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这是我们的定命，但你们却好像 正在享受另一种定命。你们丰富了，你们饱足了，并且你们做王了，但我们却是一台戏。保罗向哥林多人所说的话适用于今天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身上。我们也当像九节的使徒一样，就如同定了死罪的囚犯，以及对天使和世人的一台戏。我们不该看自己是饱足、丰富并有权势的，这种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好像是定了死罪的囚犯，并且对整个宇宙成了一台戏。